神啊，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，其数何等众多。神啊，求你鉴察我，知道我的心思，试炼我，知道我的意念。
主，你是陶匠。
欢迎收听由康来昌牧师为您主持的《清醒的心》。
平安，我们今天要看撒母耳记上第十四章，我们要看约拿丹英勇的事迹啊。第一节，有一日，扫罗的儿子约拿丹对拿他兵器的少年人说：“我们不如过到那边，到非利士人的防营那里去。”但他没有告诉父亲。这个约拿丹胆子很大，但是他的胆大不是愚蠢，不是鲁莽。是有信心的，他觉得现在打也没有打，敌人也在那里牵制我们，不如我们主动的出击啊，主动的挑衅吧，我们到那边去，非利士人防营那里去。但是约拿丹自己觉得就是整个的战局就停滞在那里，那没有出战哈，这是很不应该的。我们应该主动出击的，但他没有告诉父亲。那时候扫罗在基比亚的近边，坐在米基伦的石榴树下，跟随他的约有600人。这扫罗跟随的人不是很多。那么约拿丹呢，有一个奇想，他觉得。他要去挑战哈，在那里有亚西突的儿子亚西亚，穿着以弗德，以弗德是什么？我们真是不确定。但在这里，我们可以了解，它是一个可以当衣服穿的东西，它也可以指那个，像占卜的时候所用的东西，来看出神的旨意是什么。那么亚西亚穿着以弗德，穿着这个占卜的时候需要用的东西。亚西突是以加伯的哥哥，菲尼哈的儿子，以利的孙子。以利从前在示罗做耶和华的祭司。约拿丹去了，百姓却不知道。约拿丹深入虎口啊，这是一个英雄，真是了不起的英雄。约拿丹要从隘口过到非利士防营那里去，这隘口两边各有一个山峰，一名波薛，一名西尼，一峰向北与密莫相对，一峰向南与加巴相对。约拿丹对拿兵器的少年人说：“我们不如过到未受割礼的防营那里去。”或者耶和华为我们施展能力，因为耶和华使人得胜，不在乎人多人少啊！这是我们要阿们的话哈。耶和华使人得胜，耶和华使人成败，都在耶和华手里。让我们不是利用耶和华，让我们是顺服信靠耶和华。约拿丹说：“我们到非利士人那里。”他用了很轻蔑的语气，未受割礼的啊，这是以色列人觉得外邦人。有一个很丢脸的现象，就是他们没有受割礼，没有受割礼，他们就是不洁净的人。没有受割礼就是肮脏的，所以当以色列人用轻慢的口吻来形容非利士人的时候，就说或外邦人就是未受割礼的人，或者耶和华为我们施展能力，因为耶和华使人得胜，不在乎人多人少。这拿步兵的少年当然不敢违命啊，但是他心里想到，哇，你这以卵击石，这么少，我们两个人跟非利士人那么多军队作战，哪里能够赢呢？那但是约拿丹讲的很属灵啊，耶和华使人得胜，不在乎人多人少，你能说什么？你说不，耶和华可能没有那个能力，那不是自找苦吃吗？耶和华会使我们得胜的。 拿兵器的对他说，随你的心意行吧，你可以上去，我必跟随你，与你同心。啊，这个拿兵器的少年回答的应该算是很好啊。你可以去，你可以去，我会跟随你，我会跟你同心的。那么约拿丹就说了，我们还是要知道神的旨意啊。约拿丹其实是真的是鼓舞大家的士气啊。第八节，约拿丹说，我们要过到那些人那里去，使他们看见我们。我们就是来，摆明了就是来挑衅的，摆明了就是来挑战的，摆明了就是来跟你对抗的啊。我们不要西线无战事，我们要有战事，因为我们要借着胜利来带来更多的胜利啊。好，约拿丹又跟这个年轻人讲了，我们过去，我们要让他们看见我们，看见我们来了，看见敌人来了。他们若对我们说，你们站住，等我们往到你那里去，我们就站住不上他们那里去了。他要求一个兆头，那么约拿丹也是大胆，他要求一个兆头是好像对自己不利的啊，就是如果他们说你们站住，我们到你们那里去，我们就不上他们那里去了，就如果非利士人要过来，我们就不挑战他了。但是如果他说你们上到我们这里来，说来啊来啊来啊，那就是上帝要我们去作战了。你看他自己给自己设限，就是说如果非利士人提出一个对我们更危险的信息，就对以色列人，对约拿丹和拿兵器上面更危险的信息，那就是上帝的旨意。这个不入虎穴焉得虎子，约拿丹我再一次说很勇敢啊，但是神也的确与他同在，使他没有输哈。我们可以一起去。约拿丹说，他们如果说你们上到我们这里来，这话就是我们的证据，我们便上去，因为耶和华将他们交在我们的手里了啊。我们去，我们来单独挑战。这我们也想到这个基甸的事情，基甸的事也是一再的需要有一些神迹奇事来激励他的信心啊，他的信心不足，需要有事情来激励他。我们信心也不足，我们求主的圣灵，求主的话来激励我们，让我们信心更坚定。好，现在约拿丹就这样做了啊，二人就使非利士的防兵看见。非利士人说，希伯来人从所藏的洞穴里出来了。这你可以看到以色列蛮灰头土脸的，他们躲在洞穴里面藏身，现在他们出来了。防兵对约拿丹和拿兵器的人说，你们上到这里来，我们有一件事指示你们。哦，你们过来吧，这应该是不要过去的，这个是很危险的事啊。但是二人就是要让非利士防兵看见，然后就是要让防兵他们轻敌了。你们上到我们这里来，我们有一件事指示你。约拿丹就说，你看这应验了上帝的话，我们求上帝给我们一个印证，就是他们叫我们去就是好打击我们比较方便嘛。我们不这样想，我们就是要艰难的道路靠着上帝能够得胜。约拿丹也对拿兵器的说，你跟随我上去，因为耶和华将他们交在以色列手里了。有信心啊，有信心，有坚定的信心，我们一定能够得胜。耶和华把他们交在我们手里了。约拿丹就爬上去啊，可见的是居高临下其实很危险的，他从下面攻击到上方啊，很危险。但约拿丹真是英雄啊，他就是英雄不怕艰难啊。他上去了，拿兵器人跟着他。约拿丹杀倒非利士人，拿兵器人也随着杀他们。两个人怎么就得了这么大的胜利呢？这士气也高，战绩也强，最重要是神与他们同在， 他们就得胜。约拿丹和拿兵器的人起头所杀的约有20人，都在一亩地的半犁沟之内。于是在营中，在田野，在众民内都有战尽，防兵相掠，掠兵也都战尽，地也震动，战尽之势甚大。啊，这个打这场仗好像是，地都震动了。这打这场仗好像是有很多超自然的一个现象或恐怖的一些现象。这个战尽之势甚大。那甚大是怎么回事呢？我们也感谢主，虽然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神迹，但这个特别的神迹呢，这个或者说特别的一个征兆，约拿丹说，他们如果叫我们上去，我们就知道这是上帝把他们交在我们手里了。赢了两个人呢、啊，整个非利士人的这个他们军队呢都震动了。好了，这个时候16节，在便雅悯的基比亚，扫罗的守望兵看见非利士人军众溃散，四围乱窜，扫罗就对跟随他的民说：“你们查查看，从我们这里出去的兵是谁？”他们一查点就知道约拿丹和拿兵器的人没有在这里。哦，扫罗的优柔寡断在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得到了。扫罗的优柔寡断是：你看到非利士军队里面这么动乱，趁机就去打，这是难得的机会啊。扫罗先说：看看是谁出去的，这时候谁要注意到谁出去的，这时候趁胜追击就对了。然后那时神的约柜在以色列那里，我们说过约柜好像不在这个地方，约柜怎么会突然跑到战场去呢？有人说这是以弗德啊，说起来也是合理啊。不过不管怎么样，我们就相信扫罗实在是优柔寡断，这个时候不需要多问多说什么，就是看战局的发展，就是去攻啊，去跟约拿丹配合啊，你管是谁在这里做什么工作。现在是他，我们明显看到非利士人在那里乱窜，我们明显看到这是一个好机会去攻击啊，我们就去攻击啊。好，我们休息一下再继续讲。 我们就继续去攻击啊。那么扫罗没有，扫罗说将约柜运来，应该是把以弗德拿来，我们来问问话。后来在大卫逃亡的时候也有这样，把以弗德拿来，我们来问话，问耶和华指示啊。这个看起来有迷信，但是就是神指示我们的一个方式。我们没有在用，但是呢，我们相信圣经上记载的都是真实的。好了，约柜呢，在以色列那里，扫罗对亚西亚说：“你将神的约柜运了来。”扫罗正与祭司说话的时候，非利士营中的喧嚷越发大了。扫罗对祭司说：“停手吧！”应该是扫罗就对祭司说：“不要再占卜了，不要再用乌灵土明来占卜神的旨意了。现在不需要那些占卜来告诉我做什么。哎呀，早就不需要了，你早就应该知道该做什么事了。”那么，扫罗和跟随他的人都聚集来到战场，他们来了，他们看见非利士人用刀互相击杀，大大慌乱。就非利士人在战场上大大的慌乱啊。从前由四方来跟随非利士军的希伯来人，现在也转过来帮助跟随扫罗和约拿丹的以色列人了。那藏在以法莲山地的以色列人听说非利士人逃跑，就出来紧紧的追杀他们。那日耶和华使以色列人得胜，一直站到伯雅文。就是扫罗优柔寡断，看到他们非利士人境界有一些混乱，不赶快去声援，不赶快去趁机作战得胜，要问一问啊，问一问以弗德啊，问一问上帝的意思是什么。哎呀，你的儿子带领以色列得了大胜利，你居然在这世上没有份，还要扯你儿子的后腿。真是他太在意王位了，他就自从听说他王位不久了，他就想尽一切办法要保护王位，珍惜王位。这个做王是很好，神让你做王也很好，但是神给你的任何东西都不要成为取代耶和华的偶像啊，那是你自讨苦吃了。好，现在约拿丹和他拿兵器的少年人把非利士人打败了，那么以色列人一直得胜到伯雅文。好，扫罗呢，我们也是一样，远离上帝就会做糊涂的判断，我们判断就不准确了，我们的想法就不准确了。求主真是给力量。那么扫罗该快的时候不快，该慢的时候不慢。该快就是他一看到非利士人的阵营当中有混乱，他就赶快去击杀非利士人嘛。扫罗在那个时候不是马上击杀，他发誓，他叫众百姓发誓，凡不等到晚上向敌人报完了仇吃什么的，必受咒诅。因此这日百姓没有吃什么，就极其困乏。众民进入树林，见有蜜在地上，他们进了树林，见有蜜留下来，却没有人敢用手取蜜入口，因为他们怕那誓言。扫罗要他们都发誓啊，发誓不吃东西，一直到完全得胜。哎，这时候发这个誓真是很荒唐，就是人头脑错乱了嘛，就变笨了。这个时候他们吃东西补充体力，那更能够追杀敌人啊。大家都那么疲倦，都不能够，没什么动力了，你还不让人家吃。该快的时候不快，该赶快去援助约拿丹的时候他不援助，该慢的时候，现在大家都饿了累了，吃一点东西再追赶仇敌更能够做得更好嘛。哎呀，扫罗就想不通，叫大家发誓不吃。哇，这里形容的很生动啊，就是在树林里看到蜜留下来还不敢吃。约拿丹呢，因为没有听见他父亲叫百姓起誓，所以他伸手中的杖，用杖头粘在蜂房里， 转手入送入口，然后这一转，当然就把很多蜂蜜转出来了，转出来这个蛮生动的一个景象啊。他吃了，眼睛就明亮了，这表示精神大作大振了。这个吃了眼睛就明亮了，我们可以想到，在创世纪里面，始祖的堕落也是吃了眼睛就明亮了。我们也想到巴兰的这个罪恶，就是他一直连驴子说话了，他都不知道 something is wrong 啊。我们也想到在伊马忤斯的路上，他们说哇。他跟我们讲圣经的时候，我们心中不是像火烧一样吗？后来他们在一起剥饼的时候，眼睛明亮，就看出是耶稣啊，耶稣又不见了。就眼睛明亮可以是好的事情，看到了神要我们看到的，也可以是不好的事情，就是当亚当夏娃违反上帝的命令的时候，眼睛是明亮了。这什么意思呢？这就告诉我们，魔鬼也可以做很多事情，看起来也是甚至叫人眼睛明亮的，但是却是神不喜悦的事情，就是神不要以色列人，不要基督徒，不要任何人在违反上帝旨意中得到聪明智慧啊，这个是得不偿失的。好，现在约拿单眼睛明亮了，哇，饿得半死，现在有的吃了，精神百倍啊。那么但是没有人对他说你父亲曾叫百姓奄奄起食，有一个人对他说奄奄起食说今日吃什么的必受咒诅，因此百姓就疲乏了。约拿一听啊，我父亲连累你们，我父亲怎么这么糊涂啊，你们看我尝了这一点蜜眼睛就明亮了，今日百姓若任意吃了从仇敌所夺的物，击杀的非利士人岂不更多吗？你该快的时候不快，该慢的时候不慢，该吃的时候不吃，不该吃的时候又要吃，该起誓的时候不起誓，不该起誓的时候又起誓，糊涂啊！啊，这我们也需要被提醒。我们如果在远离上帝中，就是糊涂，糊涂就是做的决定是错误的，是不应当的。约拿单就说我们吃的话，我们今天会大大的得胜，击杀的非利士人会更多的。那但是他们没有吃，所以呢，31节，这日以色列人击杀非利士人从密莫直到亚亚伦，百姓甚是疲乏。好，这时候他们又犯了一个错误了，就急忙将所夺的牛群还有牛犊宰于地上，还带着血就吃了。有人就告诉扫罗，哎，百姓吃了这个东西哦，百姓吃了这些东西是不应该吃的哦，带着血吃了，他得罪耶和华了。那么这夜呢，百姓把牛羊牵到那里宰了，扫罗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，这是他初次为耶和华筑的坛。他在这里筑坛应该也有献祭，圣经并没有责备，可见呢，再一次我们说，不是只有祭司可以献祭的。不过这种混乱的局面呢，我们自己要求主帮助我们，越是混乱，越求主让我们的心平静安稳；越是混乱，越不要跟着乱啊，要让神来引导我们，有信心的走前面的道路。好，我们今天讲到这里，我们先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求主怜悯恩待，我们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能够在极乱的时候更加平静安稳，好叫我们在极乱的时候不犯愚蠢的错误，不像扫罗那样。主啊，我们求主让我们能像约拿单那样敬畏上帝，勇敢也小心，求主怜悯恩待。如果我们看到圣经所描述的扫罗应该是以别神代替耶和华，以王位，他最羡慕的，他最舍不得的是王位，代替了耶和华， 他的愁苦就增加，他所碰到的困难就更多，他所犯的错误就增加。主啊，帮助我们摆脱脱离这种以人为中心、以我们自己为中心的这些错误的想法，求主怜悯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
在干旱无水之地，我渴慕你，在旷野无人之处，我寻求你，得救在乎归回安息，得力在乎平静安稳，我等候你如鹰展翅上腾。在干旱无水之地，我渴慕你，在旷野无人之处，我寻求你，就在乎归回安息，得力在乎平静安稳，我等候你如鹰展翅上腾。住在你里面，住在你里面，如同栀子与葡萄树紧紧相连，紧紧相连。